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在这里呢，还是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要再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在用药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的新知呢，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会来谈一谈、聊一聊的是伤口护理还有疤痕的愈后哦，要如何的在伤口的部分，但愈后非常的重要的是不要留下一些的疤痕哦。很开心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主委王明元药师，也是宇治药局的负责人，来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明元药师早安。
早安，伟华姐早安，还有线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早，哇，真的很开心再一次的邀请到明元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哦。提到这个伤口的护理，明元，我们一般社会大众对于伤口的处置的部分、护理的部分到底出现了哪些的问题，其实有一些的观念是需要做翻转的。
是因为其实以我们自己在社区药局第一线通常遇到民众在伤口的护理上，其实最大需要被翻转的一个观念应该就是大家都太强调非常非常在意消毒的这个过程，大家非常在意说，哎，我要怎么清，然后把伤口可以清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嗯，
对。那可是对我们药师来说，伤口的种类其实很多，并不是每一种伤口都非常适合过度的使用消毒水来消毒的。
嗯，所以明元也就是说，我们要先判定是什么类的伤口，是不是？
是，就是如果民众当然民众有时候第一时间遇到有伤口的时候，甚至像最近有在药局里面遇到有一些可能是车祸，或骑脚踏车摔伤，那当下可能伤口又脏，那你又很难去判断的时候，那建议可以先到社区药局或者是诊所先去就医，让专业的医护人员帮你来看一下，判断说该怎么处理。但是大致上来说，除了开刀的伤口，开刀的伤口是非常干净的因为它开刀的伤口，我们可能想说，哎呦，好像更要很积极的去照顾它。
对。
可是其实说老实话，在开刀的过程，其实医护人员都已经做好完整的消毒，最后的缝合，反而开刀的伤口是最干净的。那譬如说你在路上可能不小心跌倒了啦，然后或者是骑脚踏车摔伤了啦，那其实这种伤口通常一般是最脏的。因为可能会牵涉到说地上的沙尘，对，或者是说跟衣物的摩擦，所以像这种伤口的话，我们通常最重要第一步的动作我们会先建议要先做清洁。
清洁，
对。
所以明元也就是清洁跟消毒不一样，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民众很习惯一看到有伤口就会赶快要拿什么优点啊、双氧水啦
对，
甚至我听过更夸张的酒精。
哦，那个很刺激呢。
我说那个用下去，眼泪都会飙出来。
对，可是一般的观念想说，忍着痛这才是对的，有没有？
对。可是其实这些都会对伤口造成额外的刺激。所以我们会比较强调伤口第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要清洁。那清洁要怎么清洁？ 其实没有很困难哦。清洁其实只要用生理食盐水，冲洗伤口用的生理食盐水，基本上把我们上面的伤口啊，用棉汁消毒的棉棒跟生理食盐水，这样子大概轻轻的反复擦四个两三次就可以很干净了。
是是，所以明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般所造成的可能跌倒啦、擦伤啦，对不对？我们首要对于伤口的部分，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清洁。
对，没有错。
而且清洁要用什么呢？
要用冲洗伤口用的生理食盐水。
是，哎，这跟我们隐形眼镜那个不同
吼。嘿，不同，
不同吼。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集吼，我们的工会也有一位药师来讲吼这个分别。
嗯，
我们的那个生理食盐水吼，其实有分冲洗伤口用跟非冲洗伤口用的。
嗯，
那像隐形眼镜那种，通常不太适合使用在伤口上，因为有一部分的生理食盐水里面是会有一点点汞的。对，甚至还有一些防腐剂的东西。
是，你说生理，你说冲眼睛的那个，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生理食盐水一般外用冲洗伤口的呢，我们通常都会特别标注是可以冲洗伤口用的。
是，
那其实其实伟华姐刚刚讲了一个观念齁，我觉得也要跟大家厘清一下。
嗯，
其实不管是冲洗伤口用的生理食盐水，还是冲洗隐形眼镜的生理食盐水，
嗯，
都不可以拿来冲洗眼睛哦。
哦，不能点眼睛的意思，
不行，
是不是？
对，因为这一些东西它的 pH 值啊、酸碱度啊，
嗯，
都跟我们的眼睛不一样。真正有的时候啊，有的人骑 Odobai 啊，
嗯，
可能把酒阴压进灰尘，
对，
你要冲拿什么冲？不是拿生理食盐水冲，也不是拿开水冲，是拿人工泪液来冲。
嗯，
对，这个观念哦，大概只有眼科医生比较会讲。
所以明媛也就是一般人经常弄错，对不对？
对，非常多。
因为我自己以前也会拿生理食盐水来冲眼睛，
对，
就是刚刚明媛提到的那个状况，突然觉得哎呦，怎么搞的眼睛有异物感？
是，
那你手边就有那个随身携带的那个生理食盐水，
对。
你就拿来冲眼睛了。
对，可是其实它的 pH 值酸碱度都跟眼睛不相等，所以其实它实际严格上来说，对眼科，尤其眼科医生他们看这种东西，他们最算是最权威的，他们其实是建议不可以这样子使用。
嗯，
要用简单的，你去买最简单的人工泪液，药局都买得到。
嗯，
那你就拿那个来冲，
嗯，
滴个两三滴，扎一扎眼，然后反复做个几次，异物就会跑出来了。
是，哇，我们额外提到了这个生理食盐水哦，就是冲洗伤口的跟我们的隐形眼镜的那个生理食盐水是不同的。
对，
好，再来，这两种生理食盐水都不可以拿来冲洗眼睛。
没错，
正确的观念一定要带给大家了。
对，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伤口的部分的第一个就是清洁很重要。
对，那清洁完之后呢，当然我们后续我们会担心，大家其实有伤口最担心就是感染嘛。
嗯，
那如果万一伤口感染怎么办？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呀，还是要消毒啊，
消毒，
感觉好像伤口没消毒，好像没处理的感觉。
是，
那以前我还记得在小时候好像还有很多那种什么红药水、紫药水，
对，
这个现在都已经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已经现在都不会在市面上看到了，
都没有，不就是不产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里面我们后来随着医疗的进步，我们发现说他们里面其实有一些成分反而会刺激伤口，所以像紫药水啊、红汞水，就所谓的红药水，都已经不会再生产了。
是，
对，
是。
那其实一般民众如果真的有伤口，你想要做消毒的话，当然优点就是最 OK 的选择，千万不要去拿酒精或双氧水。
哎，现在还有双氧水，对不对？
对，但是双氧水的用途我们就不会用在开放性伤口。
嗯，
你看医院也是哈，它在消毒皮肤的过程上哈，它也都是用优点。
对，
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一个就是很多民众上完优点啊，就置之不理了，感觉好像伤口涂了优点啊就万能了。
哎，是啊，我们现在还是这么做啊。
真的吗？
对。
好，那我要跟大家讲，你下次仔细看 当然希望不要有这个机会去医院被人家处理伤口啦，
但是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意外发生嘛。
对，你会看到哦，其实他们优点消毒完一定会拿生理食盐水再把优点涂掉
啊。
对，譬如说我伤口优点消毒完对不对，你看护理人员的动作，他一定会拿棉汁再沾生理食盐水再把优点再这样子慢慢的擦掉。
那我干嘛涂优点啊？
因为优点优点确实可以达到表面的杀菌消毒没有错
哦。
但是哦，我们现在发现优点啊会干扰伤口的肉芽组织的生长，所以优点反而会影响伤口的愈合，甚至呢它甚至如果伤口愈合的更不好，反而以后更容易留疤痕。
是，
所以当你的伤口干净了清洁完毕了之后，你用优点涂擦了之后，我们会建议务必再拿食盐水再把优点的颜色冲到不见。
是，它可以冲到不见吗？我觉得它好像还是有点淡淡的颜色哦。
对，但是绝大部分如果你可以都把它冲掉的话，其实你就稍微把它冲拭掉，那如果微微还有一点点颜色没有关系。
是，
那通常我们就是这样子做就可以收到优点消毒的好处，但是不会去接收到说它可能影响阻碍伤口愈合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哇，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观念真的要翻转了耶。我一直以为说就是涂上优点了，它不只是一个消毒，它会帮助我们的伤口愈合。所以我们经常做就是涂完这个可能生理食盐水弄完要涂完这个优点之后我们就这样放着了。
对，
或者是会贴上一个什么东西，纱布啊什么的，
纱布啊 OK 绷啊，
对对 对， 对，好，大家要翻转一下旧时的一个观念了哦。
是，
就是优点是拿来做消毒的，我们清洁完就做消毒，消毒完之后呢记得再用生理食盐水
是
把这个优点给清洗
冲掉，对，
这样才不会影响到伤口的愈合。
对，没错。那其实现在在医学上来说我们也会给它一个名词传统这种用优点来消毒啊，然后上消炎药膏这种方式，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个名词，它叫做干湿的护理法。干就是干湿的干
哦。
对，那所谓的干湿护理法就是像优点这种方法，
干湿
干式
干式、哦、
干式、
哦、
对、
哦、
那如果有讲干式、哦、那相对的一定会有一个湿式，
对，
湿嘛干湿嘛、哦、相对的、嗯、哼哼。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真正对伤口好的一个护理方法反而是湿式的护理法
哦。
我们发现伤口维持湿润会比伤口维持干燥来得更好、
嗯、
而且更不容易留疤痕。
哇，这个又翻转我们的观念了。
对、
我们以前会觉得啊，湿湿的对于伤口应该不好吧？
对，
对不对？
没错、那我们现在发现说，其实当伤口湿润的时候、反而有帮助于伤口上面有一些，譬如说恢复表皮细胞生长的一些、有一些免疫的因子比较湿润的时候，比较有利于它可以在上面作用。移动促进伤口愈合、
是，
对。那其实讲到湿式，大家可能听到这里嘛是不傻傻啦，
对，
什么东西是湿式护理？
是没错，就想说我们已经可能清洁完了，
对，
然后呢刚刚我们也消毒完了，
对，
消毒之后我们也把优点给弄干净了，
对，
是伤口就放这边不管了吗？不是，它会干掉。
对，没错。
对，
那我们就会建议说其实现在有所谓的湿式护理法，我讲一个最大家最听过的，我发现很多人现在都听过人工皮。
有，
对，以前早期讲人家还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这什么东西，
是
后来现在大家真的比较知道人工皮就是湿式护理法的一个典型使用的一个伤口敷料
哦。
对，那你有贴过人工皮的朋友就知道啊，你买来一张人工皮肤它一张这样子干干的然后你剪跟伤口剪一个差不多大小然后就像 OK 绷这样贴下
去，对
对。可是人工皮接触的伤口我们是不擦任何药的我们连优点都不用只要伤口用食盐水冲干了然后等它干燥之后就直接贴人工皮。
是，
对，那你会发现它会开始把伤口的组织液大量的往外吸出那你就会发现原本贴下去一片干干的人工皮开始跟伤口接触的范围就会开始有点浮起来， 好像变得泡泡的烂烂的那种感觉，那就是它把我们的一些组织液啊开始吸出来，但是呢它又维持水分跟我们伤口的接触。所以你会发现人工皮贴完的伤口啊，它很有趣，跟传统的干式的护理法它会跳过一个很大的不同。以前啊吼，我们常常擦完优点擦完药膏都会跟屁有没有结痂，
就它就会痒，然后呢长辈就说痒就是快好了，叫你不要抓，
没错，
可是很痒我们又不能不抓，
对，然后小朋友有时候手很
就抠啊
抠啊，然后把结痂也抠掉啊，
然后哎呦它又破了、
啊、对对对，
就一直反复。
对、嗯、那你新式的湿式的这种护理法，像人工皮，当你贴到伤口上你会发现哦，贴人工皮的皮肤不会结痂，
而且它不会痒嘛，对不对？
对啊，它又会愈合的比较漂亮，比较不容易留疤痕。
哦，所以现在因为人工皮伤口是不用走过那个结痂的过程，
对，
我们一直以为说要走过结痂它才会好，
不用
不用，
人工皮不用，湿式护理法的处理哦，都不会有结痂的这个过程，
是，
对。可是这样听起来好像感觉那我什么都去贴人工皮就好了，
对，是不是所有的伤口都可以贴？
哎。不行欸，
不行啊，
对，人工皮也有几个大禁忌哦。最大的禁忌就是那种很深的伤口。譬如说我今天如果是被那种铁钉有没有，我去刺到铁钉那种很深、伤口不大可是很深。或者是我那天也有客人是被他的狗狗啊咬下去的。那种尖锐刺进去的那种深型的伤口啊、都不适合用人工皮，
是，
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已经如果你的伤口没有处理好，已经发炎的伤口，化脓发炎的伤口也都不可以贴人工皮，
是，
对，这就是不同的处置方式。
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它化脓了，对不对？
对，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的伤口齁
黄黄那种，就是吗？
对，上面会有黄黄的那种分泌物，感觉凝结在上面。甚至有人很严重的时候，你会发现伤口的周围啊，已经全部红肿了。
红肿就不行？
对，然后甚至齁它那个伤口周围不用碰到伤口哦，它的伤口的外围啊，你一按就痛，一按就痛，已经红肿疼痛，这种都是发炎的现象，那像那种我们就会建议要使用外用的抗生素药膏，
是，
对，这个就不绝对不能再贴人工皮，
是。那它会不会是属于阶段性？比方说它的一个发炎的状况已经缓和了，
是，
这时候就可以来使用人工皮了，
对。确实是可以，
对对，
对，只要伤口我们排除掉化脓、发炎，然后它还没有在完全愈合之前，对，这两者其实是可以交叉使用的，对，譬如说我药膏先把化脓发炎的伤口处理好了，然后我再转成贴人工皮，这样是可以，
是，
对，但是千万要记得贴人工皮的部位、是不会上任何的药膏的哦，对，有的人想说涂完药膏再贴人工皮，不但根本贴不住也不会有效果，
是，我就觉得人工皮为什么会这么的神奇啊，它就是你完全不用上药
对，
我记得我之前帮女儿买的时候，她应该是那个有时候我们穿鞋子走太多路
擦對摩擦，
对 对, 對，摩擦之后它就是会皮会那个会脱皮的感觉还是什么的，
是，
所以那个药局的药师就给了我们的人工皮，
是，
就让我们就贴在那个上面，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其实它本身里面有一种叫 hydrocolloid 的这种专业的成分、它其实很有趣，它会在如果你去网络上看、它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图片告诉你说，当它在吸附你的组织液的时候，它这种水胶的成分、是怎么样跟你的伤口去做一个结合，然后呢去帮助你的一些我们刚刚讲在免伤口要愈合的时候这些免疫反应、这些因子可以在伤口上移动得很好、然后进而呢促进它的一个愈合以外，然后又不会造成结痂的过程，
是，
对，那当然这个专利成分这真的是医疗的进步、以前早期哪有这种东西，
对
对, 对，那现在越来越进步，甚至这种水胶的这种东西还有做到更复杂的，甚至、它的水胶层分了好几层，
是，
甚至好像我自己的婆婆的爸爸，以前曾经褥疮，你知道吗？
褥疮也是非常深的伤口，哎、欸，
对，可是像他们这一种啊，人工皮衍生的这种概念啊， 那时候我婆婆的爸爸就是褥疮到已经那种深可见骨那一种、嗯、结果我那时候就建议他说，那你用一个东西叫海藻酸盐，
嗯，
好、哦，这种东西它已经是人工皮的最高级版了，
是，
对，他把它补进去哦，往那个洞啊这样子塞进去那个海藻酸盐，
嗯，
哦，很贵哦，
嗯，
一片大概十公分见方哦，
嗯，
这样子一片要八九百块，然后塞进去，
是
不到一个礼拜肉全部长出来。
哇，
所以现在科技上在运用这种水胶跟伤口的技术哦、
嗯、
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
嗯，
那依据不同的伤口，其实药师或医师都会做出专业建议，
是
那程度有差别、
嗯、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伤口这个都是很容易处理的，那像现在我们老人多、哦、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褥疮的病患，
嗯，
哇，那个就可轻可重了。
是，对，是，所以明媛，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伤口的一个护理，或是对于疤痕的一些的处理的话，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
对，
我觉得我们的民众还是多加的利用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服务、哦、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些的咨询，
是，
要不我们自己会用那些传统的旧的观念去处理我们的伤口，
对，
我觉得会很担心的是，不只是伤口的愈合受到了一些的影响、然后呢，再来就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不希望留下一些的疤痕，那就偏留下了疤痕。
对，
嗯，
那像一般来说哈、哦，疤痕也是民众很在意的嘛、嗯。
对，
那我们其实也要灌输给所有的朋友、
嗯，
就是我都会跟那种很在意疤痕的客人讲说，疤痕的一个愈后的好坏、
嗯，
其实最首要的先决就是你的伤口处理的好坏。
嗯，
你伤口处理的越好，越没有发炎，好、哦、或越漂亮，
嗯，
你会发现就越不会有疤痕。
嗯，
对，但疤痕其实遇到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哦。那除非，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都有经验哦，他知道自己的体质怎么样。有些人从小就是那种一有伤口哦，你可能他就会凸起一个好像那种肉芽，有没有？
对
对，那个我们医学上给他一个专有名词叫蟹足肿，
嗯，
对，蟹足肿、
嗯，
它就会肿起来像一条蜈蚣疤这样子，丑丑的哈、
嗯。
哎呦，不管伤口大小，有些人体质很会长这种东西，
嗯、
连蚊子咬都会耶。
嗯、
对，那除非你是这种特殊体质，那你可能就要很小心，只要一有伤口，就要马上注意后续的除疤的动作的介入。
嗯，
否则其实一般的民众哈、哦，在有伤口不要这种特殊体质的人的话，我们一般的人大概3到6个月都是伤口护理的黄金期。
是，
只要你有使用良好的除疤的产品的话，
嗯，
都不会留下疤痕。
是，是，所以不管是用干式还是湿式的处理嘛，你只要在这个3到6个月的黄金的期去处理好的话，
对，
就不用太担心会有疤痕留下来。
没错，没错、
嗯，
对。
是，
那疤痕的选择就很多了嘛，哈、
嗯。
那一般来说，如果你的伤口是呈现那种直线型的，
嗯、
一条线的，我们大概都会建议民众使用所谓的美容胶。
嗯，
美容胶就所谓的免缝胶带，
嗯，
对，那除了免缝胶带，可能还有细胶片啊，
嗯，
甚至像现在还有细胶的除疤凝胶，
嗯，
都可以，就是等伤口哦，对，有一个重点，你要用除疤用品哦、
嗯，
一定要在伤口完全愈合了之后，
嗯，
不要急哦，如果伤口还发炎，然后甚至还有你看得到开放性的伤口，哦，那个都不可以用，
哦、是，
对，
是。我觉得遇到疤的话，很多的民众都会很担心，然后就会赶快的心急去做一些的处理哦。
没错，
如果提早用的话，它是不是伤口的愈合又会影响到啦？
对，也会，
也会，
也会。其实以前早，最很可惜有一条药膏哈、哦，
嗯，
也是除疤的哦，
嗯，
它之前是被允许在已经还在开放性伤口，不用等到愈合就可以擦的、
嗯、
除疤凝胶、
嗯、
很可惜啊，那一支现在暂时不会进口，但是不
为什么
不知道耶、欸、厂商那边不知道是因为进口上的一个申请还是怎么样，我也觉得那一支好棒哦、喔、因为照道理说我们的观念就是、
嗯、
我伤口还不要等到完全愈合，如果可以开始擦除疤的东西，
是
我就可以改善它后续疤痕的问题，
对，
这个是绝对正确的观念。
嗯
啊，很可惜 那一只暂时不知道是因为代理商的问题还怎样，但是我认为那一只后续还是有可能进来，因为它有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是，哎，明媛，你说的那个药膏是不是在台湾已经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对。可是到好像我记得去年呐、才开始就是停产掉。
是，
对，
是。
那我想如果后续有代理商接洽的好的话、这支药膏应该是很有它的定位价值的。
是，对。我记得小时候我觉得妈妈都会很担心女儿啊跌倒受伤。
当然，
我记得我小时候跌倒受伤，我妈妈就去特别去药局买了一个药膏，就说好，她这个药膏药师说疤痕绝对不会出现。
对，
就像明媛提到的，她就是在伤口那个时候
还没有完全好的时候，
对，就开始涂。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伤口的处理的好、好不好得当、跟疤痕真的很有关系。但是就是要再强调，你目前在市售上买得到所有的除疤的产品，目前全部都一定要等伤口愈合，就是感觉好像长出那种新生的肉，粉红色粉红色这样的时候才可以使用。
是，如果还有那个红红刺刺的就代表还没好、
那不行、那不行。
是，
对、
最后我们再利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好不好，明媛，我们今天特别提到了我们的伤口的护理还有疤痕的愈后啊，
是，
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我觉得不管去做什么样的护理跟这个疤痕的愈后的处理哦，我觉得第一步在那个清洁最重要，
对，
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那个观念的翻转了。
没错，清洁最重要，然后呢针对不同的伤口选择适当的一个处理方式很重要。
是，
那刚刚可能也漏讲了一个地方，还有一个东西在伤口处理也很重要、就是请记得伤口尽量要防水。
哦，防水，
防水，如果可以做好防水处理，做好选择好那个适当的伤口敷料、其实、可以事半功倍。
是，是，我们指的防水就是一般碰到那些的水，
对，洗澡，洗澡的时候啊，
对
啊，洗手的时候啊、碰到的水，对对对对，
是是。那大家不要从头听到尾的时候想说，刚刚明媛不是说那个吗？我们要保持湿润啊，这个为什么又要防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自来水道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细菌啊。
对
对，所以还是尽量要做好防水的动作。
是，了解了。好，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明媛药师。今天在空中的一个分享，
谢谢。
我们再一次的还是呼吁一下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任何的一个药事的一个部分用药的一个问题哦，我们要多加的利用我们的可能医院的药师，或者是我们的社区药师的一个药事咨询的一个服务。另外呢，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哦，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明媛药师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谢谢伟华姐，谢谢。